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事实上除了刚才所念的第八章以外，待会儿我们也要看到第十章。那第八章跟第十章呢，其实这两章都提到大卫的时候，都介绍他是一个，他算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君王。因为这两章里面都提到大卫跟他周围的邻国之间的一些战争。那么大卫在圣经的描述当中有好几个不同的形象，那么有些时候提到他是一个为，像上次我们提到在第七章里面，他有个心愿意为神建一个圣殿，就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在第九章他是提到他是一个仁慈的人，所以对于他的过去的一个可以说结盟的兄弟，就是约拿单死了以后，他留下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残废了，他对他非常的仁慈。所以大卫在整个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形象，那其中一个形象就是他是一个好像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一个君王，他每次的征战没有一次输的，你可以这样讲。所以固然他的人格上可能他有些缺点，在以后第十一章会提到，那么但是他在对外的战争上他一向是成功的，从来没有失败过。但是这两章的圣经也要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大卫的成功在哪里。那当然如果我们了解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当他第一次跟巨人哥利亚作战的时候，他那时候才十几岁，十几岁的大卫就打死了一个巨人哥利亚，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一定是武功很厉害的。他那么年轻，他击拳甩石毫发不差，他这个武功那么好，那么他的征战的得胜跟他的武功有没有关系呢？从整个圣经上来看，大卫每一次征战的得胜从来没有说是因为他武功很好。那大卫这个人也会看见他每次征战的时候，他也会懂得设一些兵来做埋伏，他不会直接的硬碰硬的这样打仗的，他是很有战略的。可是也从来没有提到说他的得胜是因为他的战略成功。换句话说，在整个圣经特别是今天所读的第八章里面，两次都提到一件事情，是无论他往哪里去，耶和华使他得胜。所以凸显的不是大卫这个人他的武功怎么样，不是大卫这个人他的谋略如何，他的头脑如何，或者他的将帅多么有勇力，是没有错。等一下以后有机会你会看到他的一个记载当中有提到他有所谓的三个勇士，有三十个勇士，他手下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一个将士。可是每一次的得胜似乎都跟那些没有关系，并不代表大卫没有武功，不是代表大卫没有谋略，他都有。可是征战的得胜仍然不在乎他的武功，不在乎他的谋略。这个是整个圣经所要凸显的，征战的得胜是在乎这位神，这位耶和华神。而事实上当上次我们提到第七章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愿要为神建一个圣殿的时候，神说不是你要为我建造圣殿，是你的后裔。那同时神就给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的里面就有提到说，我把你呼召出来让你来做以色列的君的时候，第七章第九节就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我要剪除你的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然后在第十一节也提到说，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而且我应许你要为你建立家室。所以这一切的应许到了第八章你会看见他的得胜跟神所给他的应许是有关联的。所以因此整个这两章你看见他的征战的得胜，其实主角不是大卫，主角是那位应许他的那位神，那位率领他征战的那位神。对基督徒来说，这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思想的问题。好，从第八章一开头他就提到了，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是提到第一节第十四节是提到好几个国家。其实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呢，你就知道它是从西边到东边，然后从北边到南边，就是四面八方。在整个以色列国当时他们的西边靠着地中海沿岸的呢就是非利士人， 这第一节就是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所以基本上第一句话就是提到西边的仇敌主要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一向是以色列最大的外患，最大的外患。那么从撒母耳时候开始就是非利士人，然后到了扫罗王的时候，他从一开头到他最后一生的结束都是在跟非利士人征战。那么扫罗王事实上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这块地方被称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其实原来意思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所以非利士人这个地呢，在罗马人用拉丁文念的是 Palestine， 是 the land of 这个非利士人 Philistine， 所以 Philistine 的那个地变成巴勒斯坦。所以这个是在耶稣的时代以后，罗马人把整个所谓犹大、撒玛利亚、加利利这整块地方称它为巴勒斯坦。所以2000年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称它为巴勒斯坦，其实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么这一个地方所以一直是一个以色列国最大的外患，但是大卫三番两次就打败了非利士人。那在这边的话呢，是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卫制服了这个非利士人。那当然在别的经文里面会更详细的记载他们跟非利士当中好几次的战争。然后第二节就提到了东边的敌人是什么呢？在约旦河以东主要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亚门，一个是摩押。在这边提到了摩押，没有提到亚门，到了第十章的时候才提到亚门。亚门其实在摩押的北边，或者说在加利利海的东边，今天叫做戈兰高地，从那边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约旦国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属于亚门的。那在亚门的南边一点，靠近死海的东边，那边就叫做摩押。那死海的东南角一直到红海边的那个就是以东，所以这几个地方是在它东边。那这边就提到了摩押，第二节说他又攻打了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两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也就是说成年人杀了，儿童就存留了。然后后来摩押就归服了大卫给他进贡。当然谈到战争一定有这个死亡的事情，有战争上的杀来杀去的事情。从今天的角度来讲，任何的战争，任何好像说杀败了什么人，杀了多少人，都是很残酷的。以今天的角度来说，事实上没有错，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残酷的。这边圣经上并没有提出理由，这个以色列国或者大卫跟摩押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他去引起了这场战争？那么圣经上没有提供太多的线索，因为你要知道，大卫跟摩押是有亲属关系的，因为大卫的祖先当中有一位摩押的女子路德，所以路德是他的，是高祖母，是曾祖母上面的啊，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所以因此他跟摩押之间有一点血统上的关系。大卫逃亡的时候，扫罗王追杀他逃亡的时候，那他们住在犹大地，那么大卫逃亡他没有办法保护他的父母，所以他把他的父母送到摩押去了。所以那时候逃避扫罗王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住在摩押的。那么这边为什么发生战争，圣经上没有提供任何的理由，那么所有的学者也找不出特别的原因。虽然犹太人的传说当中有提到摩押人好像对大卫的父母不礼貌，或者说甚至杀了他的父母，但是没有任何的圣经的依据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实。但是犹太人的传说当中是有这件事情。但重要的就是说，虽然以今天的角度你会觉得好像蛮残酷的，在战争当中这边杀了多少人，人们杀了多少人，不过我们必须在那样一个时空环境下来看这件事情，而不能用21世纪的道德去看公元前1000年那个时候的战争的情况。那么总而言之，摩押人也归服了大卫。然后第三节开始呢，到第十二节就提到在他们的北边，就是今天叫做黎巴嫩叙利亚的地方呢，那时候叫做亚兰。那那边有一个亚兰人，他提到索巴王利和的儿子，那个人叫做哈大底谢， 他们那时候一个王国是相当于今天的从黎巴嫩叙利亚一直到北边可以到伊拉克边界的两河流域，那么那个国当时叫做索巴国，那国王叫做哈达底谢，那因为他的国界在那个地方，所以在两河流域你知道是历代从巴比伦从亚述都从那边开始的，那因此他的北边的交界那边有一些征战，所以他往大河去的时候就是往两河流域去了。换句话说，哈大底谢他的国家的北边有了战争，那大卫就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南边在黎巴嫩边界上大卫跟他发生了一个战争，就攻打他，然后就打败了他的军队，然后擒拿了一些马兵，然后这边提到步兵也捕捉了一些人，然后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大马色就是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大马色那边的亚兰人就也来帮助这个索巴王。那么那时候你可以说索巴这个国家，我说北边一直到两河流域，南边一直到黎巴嫩，但是这个国家里面事实上是好多个你可以说不同的国家或部落组成的。那么那个时候这些部落的人统称为亚兰人，统称为亚兰人，所以待会你会看到第十章也有提到亚兰人。那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说阿拉伯人，这阿拉伯人其实本来是很多很多不同的部落的，统称叫做阿拉伯人。还有今天的蒙古人，其实蒙古人这个部落也是统称的一个说法，在那个时候包括当时的突厥人、鲜卑人、东胡人，那时候经过血统的混杂以后，很多个不同的部落到成吉思汗的时候统称蒙古，其实里面的血统是非常不一样。所以这边你看到亚兰人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那边有非常不同的好几个不同的亚兰人。这边是提到在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附近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那大卫再一次杀败了他们，于是他在大马色那个地方就设了一个防营，就等于说作为一个他的驻扎地，然后亚兰人也归服了他，向他进贡。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又一个从西边到东边，然后从北边开始他又得胜。那这边就提到了第六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无论到哪里去征战他都得胜的，但是耶和华使他得胜。这是我刚才所说的，不在乎他的武功多何如何，不在乎他个人的聪明如何，只在乎神使他得胜。那么这句话事实上重复了两次，因为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当他们打败南边的以东的时候，再一次又提到是耶和华使他得胜的。所以这边就提到大卫的得胜，但这边有特别提到说第七节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谈到这些铜的时候呢，事实上如果你看同样的经文在历代志上十八章的时候，在历代志上十八章第八节就说得很清楚，这些铜后来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们用许多的铜做了两根铜柱，还有用铜做了一个蓄水池叫做铜海啊，还有铜的牛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全部要用非常大量的，可能是数以千吨的铜。这个铜从哪里来？在历代志上十八章第八节就说这个就是从哈大底谢的这边做，等于说战利品拿来的来做的。事实上他所有的战争当中所有的战利品，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他都把它收集起来以后都分别为圣。第十一节从各国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也是包括从东西南北各地方征战得来的战利品通通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建造圣殿之用。也就是说所有的战利品大卫没有收为己有，没有去充实他个人的财富，他也没有拿这些财富来去买更多的这个好像军事装备。相反的，譬如说第七节提到他擒拿了第四节提到他擒拿了这个哈大底谢的马兵还有一些战车，但是呢他只留下一百辆车子的马，那本来可以有一千多辆战车他只留下一百辆，为什么？ 他不是要扩充他的极大的军事力量，他反而维持的很小的，当他能够很容易维持这个国防的力量，然后花费比较少，所以他所收的战利品不是用来扩充他的国防，然后让他的国家更大，不是，他所有的战利品都收留起来，准备将来建圣殿。所以到了他儿子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是花费非常大的，但是他不是靠人民的税收来盖圣殿，他是靠很多这一类的战利品。所以因此建造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的时候，却没有造成全国财务上的负担。所以神不要大卫建，他说是你的儿子为我建圣殿。虽然如此，他知道不是在他的任内大卫会建圣殿，他为建圣殿做了许许多多预备的工作，以至于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可以说在财务上非常的轻松，他也不需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好像收很高的税。这一切都是大卫的心是为了要建造圣殿，所以收集来的战利品他没有一个是给自己所用的，没有一个是拿来好像今天所谓的充实他的军备，然后要扩充他的武力。他所有收集来的东西只有一个目的，要献给耶和华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他从亚兰国那边战胜了以后，那么他就得到了很多的金银。那么第九节，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达底谢的全军，就派他儿子去见大卫。这个哈马的王在哪里呢？哈马王这个位置就是在两河流域，所以换句话说，哈达底谢之所以到大河那边去夺权的时候，那边的战争就是跟这个哈马王的战争。所以在北边有个战争，大卫从南边攻打亚兰国的时候呢，对于北边的这个哈马王来讲，等于是他的盟国一样，帮他一马。所以因此他派他的儿子来见大卫，然后也送给大卫很多的金银铜，那么大卫都把这些东西分别为圣，准备将来做圣殿所用。那最后一个仇敌是在第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就得了大名。这边的岩谷就是死海，死海南边那个山谷叫做岩谷，所以就跟着死海是有关的。那整个死海被称为死海，就是因为整个是一个岩岩造成的一个湖泊，那么这里面的水只有进去没有出来的，所以水是非常非常咸的，它的咸度或者说水中含盐的量是比海水多2倍半，所以那个水是很重，所以从来没有人在死海淹死过，淹不死，你怎么下去都沉不下去，所以死海从来没有死过人，只有一种人大概不会被淹死，会被咸死，因为那个味道是咸到一个地位是苦的，所以只要一口水一进去的话，马上有人就跳起来就赶快去漱口，非常的咸，是很苦的，因为我在死海游过几次，所以那种水一进到嘴巴是不得了，那个死海的水进到你眼睛的是不得了的，所以死海本身一个整个是一个这个海底整个是那个岩岩的岩矿，所以因此它的南边那个山谷叫做岩谷，那个地方就是以东国的地方。但是很特别的是，在撒母耳记下这边是提到亚兰，那中文的小字也提到，在诗篇60篇有一篇诗篇纪念这次战争的时候，就提到是以东。那如果你看历代志上18章12节跟这个平行的经文的话，那边也是写以东，所以所有的经文都写以东，只有这里写亚兰。那亚兰我说过的是在黎巴嫩以北的地方叫亚兰，所以亚兰跟以东是地理上位置是完全相反，怎么会写成亚兰呢？那另外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还有所有的今天的旧约英文的圣经什么圣经大概都是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所以希伯来文的圣经这边是写亚兰，可是同一个时期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希伯来文圣经的版本最好的大概只能追溯到公元后1000年，这是我们手上所有的希伯来文圣经，可是我们有公元前200年的希腊文的翻译版旧约，那是根据更早的希伯来文，那边是翻译成以东，所以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是以东， 还有叙利亚文的，也是翻译成以东，所以只有今天是公元后一千年的希伯来文圣经用亚兰，所以因此所有的学者同意这边应该是以东，不是亚兰。而且后面他也提到了，后来十四节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可见这个战争是在以东。那么说怎么会有这个错误呢？原因是这样，在希伯来原文亚兰跟以东只差一个字母，所以有时候在抄写上，而且那种字母你知道有很多字母的那个形状是很接近的，所以所有的学者基本上同意这边是以东而不是亚兰，只是在希伯来原文只是一个字母本身的一个书写上的错误，抄写的错误就可能造成这个亚兰跟以东。所以这边就是南边大卫打败的南边的这个敌人，然后使得东西南北全部平定了。那基本上所描述的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卫他的国权是稳定的，国家是太平盛世，没有事了。那其实这个整个的预备除了说在财富上，我说他准备的金银铜铁各样的东西准备建圣殿以外，另外一个建圣殿的条件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从生命记的里面是提到说当国家太平的时候不再有战争的时候我才要开始建造圣殿。所以因此一方面神对大卫说因为你是常常征战，不是因为他征战手上流血好像流了无辜人的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是要征战让国家太平，你的儿子却是承接一个没有战争的太平的国家，他才是适合建圣殿的人。所以大卫一生就是在征战，然后让国家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局势，但是再一次的强调他的得胜是耶和华使他得胜，耶和华使他得胜。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给一个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无论在我们的工作上在学业上在我们面临许多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必须努力，我们也尽量用我们个人的聪明才智才干能力，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这些条件都没有。大卫拥有一切的，无论是武功无论是谋略，也有很好的将士，所以他从十五节之后所提到的一些他的内阁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一些最能干的人，可是他一而再再三的强调的他的得胜是耶和华使他得胜。今天有的时候好像最近有一个姐妹在提到说她回家她家里人都没有信主，只有她一个人是信主的，她一回家第一天晚上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她吃饭的时候泄饭，一泄饭完了以后家里人尤其她父亲就暴跳如雷，你吃的饭都是我赚来的，不谢我谢什么上帝。那这是在很多不信主的家庭里面常常会发生的问题。那基督徒的观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谢饭呢会感谢神呢？是的，我们凭劳力凭智慧去赚取的一些钱使我们能够过一个生活，可是在那个的背后若不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身体随时会出现状况，我们再怎么聪明随时你的饭碗有可能会丢，所以在这一切之外有一位神他是真正的在支撑整个事情的，所以我们把恩典把这个感谢当作祭物献给神，不是说我都谢感谢神了好像人我不应该给他感谢吗我不应该去努力吗，都是需要的，但是我必须了解一件事情，至终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大卫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我说过他有谋略他有武功，可是他每一次的战争之前他都会去求问神我要怎么打，好像他什么都不懂似的，他懂，但即使他懂他仍然求问神，这就是一个谦卑。很多的人他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懂得依靠他懂得谦卑，等到他慢慢的经验有了能力也有了地位也有的时候，依靠的心仰望的心就慢慢没有了，也不再谦卑了。拿破仑作战 在他之前可以说从来没打过败仗，可到他的晚年的时候，他就连续吃了好几个很大的败仗。原因也是一样，你年轻的时候你会比较谨慎，你会比较谦卑，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你觉得我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没有问题。当你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的问题就大了。所以最后滑铁卢的战争，兵败如山倒。很多时候这个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用功，我们需要勤奋，这一切都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使我们得胜。所以这一切当然并不是说神一定保证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得胜的，但是你要知道，至终神在掌权，至终神在带领，我们必须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态度，否则的话，我们慢慢的就会骄傲，慢慢的我们就不再依靠。大卫之前的那个王扫罗王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扫罗最初选来做王的时候也显示的很谦卑的，当他们用抽签的方法，其实撒母耳老早就高了扫罗王，神要选扫罗做王是老早就知道的，知道，扫罗知道，撒母耳知道，百姓不知道。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撒母耳当众抽签，十二个支派一个一个支派抽，抽出便雅悯，便雅悯支派再抽一个一个家族，家族抽完抽，最后抽到人名，就抽到扫罗，让大家没有话讲，不是撒母耳偏爱，是神要的。然后呢，在哪里呢？找不到扫罗。后来圣经上说，他在藏器具的仓库里面被找到了。其实扫罗心里有数，要选一个人做王，撒母耳之前已经高了他做王，他也知道神的旨意，他要做王，所以在抽签的时候虽然结果没出来，他知道一定抽到他，他就躲在仓库里。从那个记载我们觉得，哦，他好谦卑哦，好像你知道很多那种场合你要颁奖给谁的时候，那个人就躲啊躲啊藏啊藏啊，然后还要把别人连拖带拉出来了，出来了。哦，扫罗这样出来了，一出来哇，跟姚明一样这么高。那时候给你的印象，扫罗是怎样一个人？非常的谦卑，对不对？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人家还不知道这个扫罗是除了身高以外他算谁呢，他怎么可以做王。就后来他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亚门，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大家就说哇，英雄。然后那时就有人说了啊，当年谁说扫罗是什么东西的，把那人抓出来啊。那扫罗那天说了一句什么话？今天是耶和华使我们得胜的日子，所以不可以流人的血，就是说当年那些瞧不起我的人，哎，别碰他们，别杀他们。哎，他很仁慈，他很谦卑，这是刚开始的扫罗。可到他晚年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他是三番两次用各种方法就是要杀大卫，一点都看不出他的仁慈，他也看不出他的谦卑了，他是非常骄傲的，他要保护他的王权在他的家族的手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最初跟一个人的之后是会不一样的。大卫的不同就是在于他知道一件事情，虽然他得胜了，得胜不在乎他，得胜是在乎神，这是他一生他都能够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一生之久，大卫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所以一个人的谦卑有的时候需要时间的考验，需要一些事件的考验。有些人的谦卑跟自卑是有点关系的，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会表现得蛮谦卑的，因为你实在不确定你能做什么。等到功成名就，什么都有了，已经显明你是有才干，显明你是有能力的时候，你是真的谦卑呢还是自卑呢？当那什么都有的时候你不再自卑了，那时候你可能就是自高自大。真正谦卑的人是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懂得，也能够知道他的得胜是耶和华的功劳，是耶和华的荣耀，不在乎他。这是真正谦卑的人。所以真正谦卑的人即使在他得到最大的荣耀的时候，他仍然 能有感谢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这个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那当然在这一章的最后，当他提到他的内阁的阁员的时候，有一句话也描述出大卫的这个个性，他的品格。十五节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我想神所期望要求我们的就是做一个秉公行义的人，而大卫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同时秉公行义也代表在那个时候的君王在某个程度上也扮演着一个好像所谓法官的角色，所以群众之间有任何的纠纷，如果到最后不能解决的时候，最后一关就会到君王这里来。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到最后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之前，亚撒龙做了一件事情，常常在京城的门口有人来见大卫要来申诉的时候，撒母耳就拦住他们说，哦，你要见大卫王申诉什么吗？哎呀，他太忙了，你问我，我替你伸冤。哎呀，王啊，太忙了啦，他不会见你的啦。这一方面就暗示百姓会到京城来见王，有事情要申诉，所以你就知道大卫王是一个像法官的角色。亚撒龙呢，就是要确夺这一个名望，这个角色。亚撒龙说，让我来替你做仲裁。所以就知道君王有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也因此君王必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秉公行义的人，而大卫是这样一个人。然后第十章的时候，中间跳过一个第九章哈，第九章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要讲，就是或者讲过了，就是关于他对于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一个仁慈，表现是他另外一个面貌。第十章是另外一个战争，是在约旦河东边摩押的北边的亚门国。那为什么之前没有战争，到第十章才有战争呢？第十章第一节说，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就提到说，当时在第八章所说的战争当中不包括亚门的原因，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尤其是大卫个人跟亚门的王拿辖个人关系不错，所以没有战争。到后来拿辖死了，他儿子继位的时候就发生了战争。拿辖这个人是谁呢？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说过扫罗王登基之后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就是跟亚门人的，而扫罗王也是这一次的战争当中被群众公认成为民族英雄，成为领袖。那那一次的战争就是亚门人的王，就是拿辖，在压迫当时住在今天加利利海的东北的，那是叫做基列地的那一些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的人住在那里，跟亚门人是交界的，所以亚门人压迫那些人，然后甚至要挖他们的每一个男人的眼珠要挖掉。后来他们就向以色列人求救，扫罗王就把十二个支派的人联合起来一个军队，就打败了亚门人。那那时候亚门的王就是拿辖，所以从个人来说，拿辖不是一个好人，拿辖对以色列人也不好。可他为什么跟大卫之间有一个友好的关系呢？圣经上没有太多的描述，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唯一合理的推测，那就是政治上来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那因此大卫跟拿辖有一个共通的敌人，那就是扫罗王。拿辖败在扫罗王手下，所以当然扫罗是拿辖的敌人。扫罗王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呢，所以大卫也是扫罗的敌人，所以两个有个共同的敌人，所以两个敌人的敌人都变成好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个盟友。但这种盟友可能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只是强盗土匪头子，他不是个国家的元首，所以跟亚门王之间的关系比较多是个人式的，而不是国家式的关系。今天的问题是扫罗王死了，然后以色列的新的君王是大卫，而大卫以国家而论跟亚门因为是交界的，所以政治上是有利益冲突的，所以这关系就有点微妙了。 两个人之间、个人之间可能本来是所谓的盟友，现在以国家对国家来讲却是有点像敌国了，或者说有竞争的问题了。可是在拿辖还活着的时候事情没有发生，等到拿辖死了他儿子继位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问题了。所以因此当他的父亲死了，哈嫩这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然这亚扪人里面的这些其他的政治领袖出了一些馊主意，就是说嘿，大卫派人来慰问你父亲死了，来好像来奔丧来慰问的事情，他派来的人是奸细。于是哈嫩就羞辱了大卫的这些使臣，这一个羞辱等于就是宣战因此战争就变成难以避免。那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所以第十章就提到说亚扪人的领袖第三节对他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要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就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胡须剪一半，当然我不能想象怎么剪一半肯定不是这么长的胡子剪一半，这个问题不大。在国内你就知道在文革期间有些人被当成牛鬼蛇神的时候会剃个阴阳头，就头发剃一半，那阴阳头就是头他可能一半有一半没有，对不对？所以胡须剪一半，很可能他不是长的胡须这样剪一半，很可能一半有一半没有，就是让你整个就是很丑嘛，对不对？尤其是一个国家的使臣是代表国家的元首的羞辱他，那衣服就这个裤子部分把它剪露出脚啊等，这都是一个羞辱的动作，就是。那当然我说这样一做的话就等于是宣战了。这第六节，亚扪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两万，与加马王的人一千，陀伯人一万两千。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帅勇猛的全军出去，亚扪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河的亚兰人、陀伯人跟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总而言之，战争开始了。那亚扪人知道这个战争他不一定有把握，他就去招募了这些亚兰人。那如果你看历代志下的话呢，就另外说了他是花钱去聘来的，是雇佣军，这还不是一个所谓的联盟军，他是花钱去请这些军队来的。那这边提到是伯利河，后面又提到是利河。那其实这个利河是什么呢？利河就是在第八章第三节就提到索巴的王叫做利河。伯利河是什么意思呢？是上次有提到伯利河前面一个字叫做 Beth 伯利河就是利河之家，利河的家族，或者说利河的王朝。因为那个家我们上次提过，这个家也可以翻译成圣殿的神的 house 也可以变成大卫的家室，就变成大卫的王朝。伯利河就是利河王朝，那其实就是这个在索巴的那个王。所以这边的亚兰人来帮助他。然后第九节，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前后摆阵就是一个是在亚扪人的城前面，然后呢郊野，等于说以色列军队前面是面对的城，这个城前面就是亚扪人的军队，郊野就在以色列军队的后面，有另外一些亚兰人的军队。所以呢约押怎么做呢？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的兄弟亚比塞对着亚扪人摆阵。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扪人若强过我你就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前面逃跑，亚扪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 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战争是有两边在夹杀，那约押跟他的兄弟啊，他们家里面有三个兄弟都很会打仗，一个年轻的弟弟比较早的战死了，那亚比塞是另外一个勇士，也是属于在大卫的手下的大将里面有三个特别的，就是三个勇士，另外还有三十个，三个勇士当中的一位就是亚比塞，所以是表示说是将领中的将领。亚比塞跟约押两个人就分别带了军队，那么因此约押把大部分的军队交给他的弟弟亚比塞，让他对着亚门人摆阵，就说其实这部分的军队主要就是防御性的，就让亚门人不会趁机会进攻，他是带着所谓的精兵少数的人，他是主动进攻的，是向亚兰人进攻。那结果呢，战争是得胜，但这个过程中约押说了几句很重要的话，他一方面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你，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去帮助你，这是一个彼此互助的，彼此所望相助。那当然这两个是亲兄弟，这种同心这关系来讲，有这个血缘的关系当然会更加的亲密，但是在战争的得胜与否，这的确同心同工守望相助，这的确是一个得胜的要件。但接下来说了一句话，十二节，我们都要刚强。刚强这个字在圣经上好几次在这种重要的一个征战的前戏会用这样一个字，包括摩西，包括约书亚好几次，像约书亚继承这个摩西的职位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因为我要与你同战，所以呢你无论到哪里去，我与你同战，你要征战会得胜。所以刚强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是常常有一个战争前的一个用语，但这个也提到一种等于是对神的一种信心。所以约押表示他对神是有个信心的人，然后他提到也彼此提醒的是什么呢，他提到说我们的征战是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是为神的百姓，为了神的城的一个征战，不是大卫跟哈嫩之间的私人恩怨，甚至不是国与国的利益冲突。他说今天的征战是为神的百姓和神的城，因为当亚门人的王羞辱了大卫的使者的时候，就等于是直接羞辱了这个国家背后有一位神，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尊荣是代表神的尊荣，所以这个征战他说是为了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我们要做大丈夫。其实中文翻译成大丈夫，英文的里面就是很简单，就是说要勇敢，我们要勇敢来作战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他们对于这个战争的定义，不是私人恩怨，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为了神的荣耀。然后最后他说，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就他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会使我们得胜。所以第八章强调神使大卫得胜，无论他去哪里他都得胜。这边是用一个方式，从人的角度一个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那个时意思就是说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征战得胜。所以这次的战争是胜利的。那下面就提到了说，后来亚兰人战败一次以后，不甘心又再发动第二次的战争，第二次的战争又败了，又败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亚兰人就不再跟以色列人征战了。所以呢在第19节的最后就提到了，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也就是说向他们进攻，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到第十章为止，亚门的战争没有结束，亚门的战争事实上延续到第十二章以后，十二章的最后亚门人战败，然后整个亚门人也向以色列人进攻，这个战争才最后结束。不过到第十章为止，基本上所在描述的一件事情是他的征战以及神如何使他得胜。所以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刚才已经说了，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会面临各式各样的一些挑战， 教导我们学习的就是信靠神，依靠神。然后我们在集体的来说，无论从教会或者从基督徒的群体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外面的一些所谓属灵的一些征战，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格外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彼此同心，刚强壮胆。因为这个征战，属灵的征战，不是为了个人的，是为了神的荣耀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下，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信心，而且继续往前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再一次看见一件事情。大卫虽然他有过人的武功，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但是却是你引导他，所以你使他无论往哪里去都能够得胜。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征战的对象，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外在的一些困难，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主得胜，也能够在你面前长存一个谦卑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坚定依靠仰望你，刚强壮胆，不因为外面的一些困扰，因为外面的一些挫折使我们的心灰意冷，相反的能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依靠仰望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